是讲道的通病。今天呢，我要把传道人讲道的通病点出来，让大家可以仔细的参考。什么是讲道的通病？讲道没有绝境，好的讲道是下苦功练出来的，有多少的耕耘才有多少的收获。传道人不可懒惰，不求长进，努力改进讲道病。有口无心，说到有口无心这是可以的，因为心中讲道理职业化，只要过去反正做一日和尚敲一日和尚，反正呢我一天过去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一旦你是有口无心，讲言自己知道，听众也会知道，魔鬼也知道，上帝更知道。讲道是不能自欺欺人的，信息如果没有好好的预备，态度也不认真，不尽心竭力，心灵也没有好好的装备好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讲的道结果是不痛不痒，可有可无。传道人千万不要也不可能混过主日崇拜就天下太平了，这不可能的。传道人如果缺乏本质上的要件，他竟然呢会把属灵的福气看成很平淡的话，他的灵性就会麻木，他就会假冒为善，这是传道人自我的一种堕落，很危险的。有口无心，讲道就会怎么样呢？不知所云呢，结果是人云亦云，或者炒冷菜，随便的在那里敷衍塞债应付过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但对不起听众，对不起上帝，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了。耶稣这样说过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。以后他自己懊悔了就去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小儿子他就回答说，不啊，我去。他却不去。请问这个小孩小儿子怎么样？他说我去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去。这个有口对不对？有没有心呢？无心呢。这是圣经记载的哦，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哦，28节啊到30节。有口无心呢，没有行动的果效。有口无心呢，不能对人有帮助。有口无心呢，不能完成真正的使命。所以我们呢，作为一个传道人呢，要表里一致，有心有口，工作才会有果效。这是第一，有口无心是一种通病。第二，有心无口啊，这也是一种通病。什么叫有心无口啊？有口无心可以应付，有心无口就是他没有口才。在传讲的时候，传道人没有口才来表达，或者叫做表达能力很差。有的传道人学问一大把，听众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有这种人呢。有一些神学院的教授，他去讲教会布道会，听众听不懂讲什么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心呢，也有内容，但是没有口才，表达能力差，说不出所以然。也有 结果呢，讲的人虽然尽力啊，听的人很辛苦，所以听到听众觉得很辛苦啊，我今天苦得很啊，听这篇道听得好辛苦，不懂在讲什么，他以后啊对你会不会反感，肯定反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做一个可爱传道人啊，好好讲道啊，如果道讲不好啊，信徒对你啊忍无可忍的、啊、你知道吗？会有这种心态啊，因为啊你不晓得怎么样有效的在那边沟通，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虽然有心想把道讲好，偏偏的讲来讲去讲不出所以然，讲不好，甚至啊讲听着听他讲道索然无味，很痛苦的，甚至听众都替他担心呢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替他担心呢、啊、自己也担心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又放不下心，又担心又不放下心，更糟糕了，越讲越乱啊。所以啊有的传道人有心，但是啊没有学问，没有口才，更是讲得一团乱，这是一件很痛苦和悲哀的事。若有心无口，怎么样呢？为着教会的好处，他可以安排适当他恩赐侍奉的环境，不一定个个要站在讲台讲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黑人的教会聚会，如果你讲演讲不好，下面听众怎么样 ？Lord help them, Lord help him， 主啊帮助他，主啊帮助他，是这样啊？真的，如果你讲得好，下面讲阿门阿门啊，有希望好。讲得再好，他就讲哈利路亚 ，Praise the Lord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神哦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黑人在教会你讲到，你听到 Lord help him， 你就知道你有问题了。主啊，帮助他，信徒拼命为你祷告。各位，讲道不能马虎哦，啊，要有心有口，那就好了，对吧？有心有口。第三点，讲道的通病，只讲故事，没有道根，根基的根呢，没有道根。有的只讲几个好笑的笑话，没有一些内容，或讲一些见证，没有道的根基，没有真理的内容，叫人呢只听故事，而没有道可听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是花拳绣腿啊，没有真功夫，只有表皮，无骨无肉。如果你道没有骨没有肉，信徒没有办法在真理上建造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可惜。保罗说，这是在临前二章二节他讲的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各位，保罗有没有学问呢？有，他是犹太人的宗教，他了解罗马人的政治，他知道那时代的哲学，他也知道那时代的法律，有学问，但他讲基督。所以啊，不是讲故事，如果讲故事，你打开收音机有很多人讲故事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呢，你是讲道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了是讲道，不是讲故事，不是讲笑话，不是讲见证，要有主耶稣的信息。道的根基啊，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，所以啊，只讲故事没有道根，这是传道人的通病。为什么？太忙，没有时间预备啊！讲几个故事，一下子半个钟头就过去了，应付一下。不，我们要好好的讲道。第四个通病，只有干的道而无立正，只有干道，很干的、啊、不干的干，而无立正。穆迪大布道家说过，讲道如果没有立正， 就像一栋房子没有窗子。各位，如果房子没有窗子啊，会闷得不得了。穆迪啊，大布道家，他说，如果讲道没有立正，就像一栋房子没有窗子。如果没有立正，那就会比较不容易应用在生活上。只有干的道，有时候会给人感到高高在上，空中楼阁，明白吗？摸不着边际，与现实生活脱节，呆板沉闷，这是传道的毛病。主耶稣讲道用不用立正啊？用不用？用。他不论啊讲什么都用很多立正，他讲不要忧虑的时候用什么立正呢？啊？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嘛，他说你想不压也不种也不收，也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他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？你想百合花是怎么样长起来的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绿。他短短讲不要忧虑，就用到天空的飞鸟，不种不收，没有仓库，他上帝养活他。他用百合花，你看这胜过所罗门王啊，所有穿戴。耶稣讲道，你看用很多的例证，但这例证是跟人息息相关、有关系的，而且能够理解的。第五个通病，传道人讲到第五个通病，结论缺乏强烈的要求，结论缺乏强烈的要求。没有强烈行动的要求，听众不会有积极的回应。你今天晚上听就知道，晚上我讲到这一定要有强烈的要求，要他们决志信耶稣呼召，强烈的要求。好，对人的生活呢没有突破，对人的态度不会改变，对人的生命不会有新的更新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强烈的要求，听众没有决志信主的机会和意愿。国际大布道家 Dr. Billy Graham 葛培理博士，有人翻译成葛理汉，国内翻译什么葛培理，好吧，我们就用葛培理吧。葛培理大布道家每一次布道会都邀请人决志，人就往到前面来，人山人海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，保罗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。各位，那保罗啊写书信就说了，要叫人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讲道要叫人有行动遵守神的道。第六个毛病，将主观的看法当作圣经的教导，将主观的看法当作圣经的教导。有的传道人用几节圣经之后就把圣经啊抛开了，圣经只不过幌子，哦我也用圣经啦，其实他并没有把圣经的内容解释出来，主要他讲他自己主观的思想或者自己的观念或者哲学的理论， 来代替圣经，这就是一个毛病，将主观的看法当作圣经来教导别人。虽然读圣经而不解圣经，是个幌子罢了。好，听众如果不小心，深度不够，不会分辨，他就很容易的会一目分珠，以假乱真，甚至会弯曲圣经的事实，弯曲圣经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见解，要圣经向他低头支持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得罪神，我们也得罪人，对不起人。讲道是要向神负责，也要向人负责，更要对自己良心来负责。所以曲解圣经，这是对神的一种冒犯，你知道吗？曲解圣经是对神的一种冒犯。圣经这样说，这是在以后二章十五节，以后二章十五节圣经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要来圣经向我们低头，我们乃是用圣经来支配我们的思想。来跟我讲这句话，我们是用圣经来支配我们的思想，不是用经文来支持我们个人的己见，这样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思想要降服在圣经之下，不是圣经来降服你的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是相对的，圣经是绝对的，听懂吗？好，第七个通病，将个人的经验当作圣经的原则。个人的经验，请问等于不等于圣经？不等于，也不可以圣经等量齐观。个人的经历应该受圣经的审核，对吧？个人经历应该受圣经的批判，个人经历应该受圣经的校正。任何违背圣经的个人经历都不应该分享，更不可以当作圣经原则来教导。你个人经历你个人的，不能当作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别人。任何个人经历都要降服在圣经之下，都要降服在圣经之下，个人的经历。好，第八个通病，将相对的绝对化，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，将相对的绝对化，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，这是传道人的通病。圣经基本的真理是绝对的，永恒的，是不可以打折扣的，不可以相对化。但圣经的礼仪、节期、忌讳的方式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圣餐、受洗、安息日、女人龙头、饮食，这些都是相对的，不要绝对。你不是说你不守安息日，不在安息日聚会，安息日是哪一天你知道吗？礼拜六。你不在礼拜六安息日聚会，你不得救，这对不对啊？不对。你不能把节制当作绝对的真理。你受洗的时候有人用滴水礼，对吧？有人用浸水礼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哇，大水得救，小水不得救，敬礼得救，典礼不得救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不可以。 如果你这样讲，你就把礼仪绝对化，这是错。我们受洗奉谁的名呢？耶稣基督的名。你递水也好，敬礼也好，都是奉耶稣的名受洗，那是圣经的原理。所以你不能说哦，我敬礼比你属灵，递礼不属灵。No， 不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我们要把圣经这里分辨清楚。来，跟我讲这两句话，不要将相对的绝对化。也不要将绝对的相对化，
相对的还是相对，绝对的就是绝对。
好，那么你就发现了，好像啊，耶路撒冷第一次基督教会议的时候，你们在这里也听过了啊。教会历史与神学建设的说明在这里也听过了啊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九节说什么？教会开过会议做决定，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，这几件你们日容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那个时候早期的教会认为隔离得救，认为这儿那引起很多神学上思想争端。我们不要把相对的礼仪绝对化，不要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。真理有时代性跟永恒性，同理的吗？时代性永恒性的真理是有差距的，我们讲的绝对的是永恒性的真理。第九个通病，传道人第九个通病，只照着自己喜欢的讲，不真正了解听众的需要，这是一个弊病。只照自己喜欢的讲，不了解真正的听众。请问讲道是为自己还是为听众啊？听众。讲道要有果效，必须了解听众的需要，因为道要触摸到听众的心灵，才能够按时分量。否则的话，对不起听众。所以说啊，骄兵必败。你个人心中如果存着骄傲的心态去讲道，未成功的。好，圣经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这是在马太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说的。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按时分粮，不是照你所需要的，照他所需要的按时分粮，清楚吗？按时分粮。好，第十个弊病，身心灵没有预备好，太仓促，无法达到讲道的高峰。身心灵没有预备好，太仓促，没有办法达到讲道的高峰。讲道前太忙碌，身体太疲倦，做太多消耗体力的工作，心灵缺乏安静跟祷告，没有时间温习讲章，也没有时间好好预备，也没有时间默默的默想他的讲章，对讲章内容不熟悉，都没有办法把道讲好。你对讲章越熟悉，你道讲得越好。如果你讲的道讲完之后，你下台了觉得，哎呀，我有良心亏欠了，我今天讲道有亏欠感，这对传道人很痛苦的哦。讲道有亏欠感，但你灵里要灵敏才行。如果你灵里面已经麻木了，你讲道好坏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有应付过去就是一点了，无所谓，那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讲道不要有亏欠感，意思就是说， 你讲完道种之后啊，应该你感觉到非常的喜乐啊，那就行了。讲完道你觉得很有满足感，哎，那就行了。真的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讲完道之后，我觉得有亏欠，好像有他们讲，好像不够透，不够深度，不够达到某一个这个要求的水准。保罗怎么样？他保存他的体能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讲道很忙，但是他讲的时候拼命。好，我讲我个人一点经历，好吧？我常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讲道，以至我在澳洲的墨尔本去讲道，在那边有一个马来西亚去的移民的商家老朋友、会计师、老师都有啊，移民的中国人以前在马来就听我讲过道，听说郑国正牧师来了，呼，大发热心啊，电话就来了，哎呀，某某人啊，我们多年老朋友了，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，好不好？明天中午早上我来带你去观光，哇，浏览很漂亮啊，带你观光。中午请你吃饭，下午带你观光，晚上带你到教会再来讲道。我再请你吃晚饭的，哎，好机会啦啊！观光免费啊啊，老朋友招待，非去不可，去不去啊？我不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心里有数，我早上去观光，中午吃饭很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请你吃又油又腻又大又多的菜，吃得肚子鼓鼓，眼睛快要揪出来就完了。所以嘛，你下午又去观光，晚上又吃大餐，肯定你所有体力消耗完了。我说对不起，既然我们是老朋友，我心里领受了啊，我谢谢，心里领受，但是我不能去观光，我也不能给你请我吃饭，为什么？我晚上讲道啊，整千人要听，我要保留我的体力把道讲好啊！我得罪你了，不过我得罪你一个老朋友，我不能得罪一千个听众。我说你谅解了，我不能奉陪啊，不能去。他说我理解了，理解了，晚上我也来听你讲道了。各位，保持体力、精神、默想、祷告。传道人要选择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不要什么都要做，好事太多了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不要每一件好事都做，明白吗？啊，你要做对该做的事，有些你可以委派别人做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不是通通抓来做，甚至有的人怕，对信徒没有信心，不敢委任，不敢委派，委任委派是一门艺术，我教过管理学的，委任委派之后怎么样？他不会，你要训练他怎么样做。以后他成为你的左手右手，所以你一个人三头六臂，怎么样六臂？你有六个人帮助你就六臂了嘛，不是你有六只手啊，有六个人帮手了嘛，就六臂了啊。所以三头六臂是可能的，不在你身上，在别人身上啊。所以你就明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晓得第十一个通病，无法用眼力抓住听众，无法用眼力抓住你的听众啊。因为有的讲员呢，内心有恐惧或者自卑感，缺乏信念，不敢用眼睛呢以听众来接触。有的人看天花板，讲道理是看天花板啊；有的人看窗外，像那很漂亮一样啊；有的人常常看钟，有的教会挂着大钟啊，就天天看钟啊；有的人就看讲台，头低低看讲台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果你的眼神呢没有看听众，我告诉你，你讲道一定会成功的。眼睛呢是有威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注视他，他非注视你不可。哎呦，讲员注意我了，在看我了，我还不敢听他的，非听不可了啊！所以你的眼力啊，要注意看你的听众，你知道吗？他来睡觉啊，你也看见了。耶稣说，他马上要醒过来啊。你看我讲到常常拍手了。